响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星期二进入了第二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峰会上作出承诺，将会在2030年前停止以及扭转森林砍伐以及土地退化的趋势。有分析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的终止森林砍伐协议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但是有分析就认为，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的大会，而且新德里的承诺亦都被认为是未有达到预期，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新协议的希望已经是破灭。环保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对美国之后说，虽然世界各国对各自的减排义务以及是能源的使用等问题各执一词，但是世界大国领导人仍然是就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11月1号达成协议，承诺将会在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活动，签署各协议将会在11月2号是生效。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声称，这个的协议是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最有趣的成果，表明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等新概念，并且将环保工作的重点转向森林保护以及生物的多样性的努力。夏竹丽认为，虽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似乎是遇到了多个障碍，但是通过保护碳汇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仍然具有潜力，而保护区重新造林以及海洋保护等议题亦都将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成议题。所谓的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的浓度。夏竹丽仲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星球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在他看来，即使是没有气候危机的问题，保护土地以及海洋地区免受人类剥削以及退化的必要性亦都非常之迫切，因为生物多样性正在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而生物灭绝率正在是飞涨。他认为增加受保护土地的数量是能够使到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双赢的做法。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签署的停止森林砍伐协议承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到2030年的时候停止以及扭转森林损失以及土地退化的危机。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贸易政策，以及承诺实施或者鼓励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策。世界领导人都仲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公共以及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农业、森林养护以及恢复等领域的投资，并且支持在世界部分地区受到森林砍伐直接影响的土著社区。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说，当然重要的就是必须要监察这些保护的实现状况，看看他们是否只是理论上才存在的纸上公约，是否将依赖这些土地的当地社区或土著居民考虑在内，并且允许和他们继续共存。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公共政策及法律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次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次大会依然不失他们的重大意义。贾平说，会议是否能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取决于参与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到底是出于公正的保障和维护全球福祉，还是是巧言令色地而致以沦为确的目的。在这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国制定出应对环境危机的更加具有雄心的目标。古特雷斯赞扬中国宣布将停止向国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并且直接支持绿色以及低碳能源，感谢中国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呼吁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 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亲自出席呢一届嘅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而只系响大会开幕嘅当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咗书面嘅致辞。习近平向峰会提出咗三点嘅建议：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系良方，各方应该系响已有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加强合作，聚焦务实行动。愿景先至能够变为现实，各方应该系重信守诺，制定切实可行嘅目标，以及系愿景，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面宣布是美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篮子承诺。拜登说美国将会实现4月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制定的宏伟目标，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 50% 到 52%。拜登说华盛顿将会让世界知道美国不单只是重返气候变化的谈判桌，而且还是希望能够以榜样力量来领导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美国的新目标包括一套建立在全球协议基础上的气候承诺，价值30亿美元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以及是处理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的努力，以及是众多旨在加强美国基础设施，并且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污染降低10亿吨的国内立法。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对推动气候控制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何起作用，起些什么作用，真是受到气候变化议题是否会过度政治化的影响。他说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各国的能源结构，以及是能源的独立性，以及是能源需求是否能够与国内产业发展脱钩。如果离开这个语境谈气候变化，无异于掩耳盗铃。贾平认为美中两国应该是采取积极举措，推出更为有效的全球能源以及是可及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两国应该共同合作，避免输出通胀推高全球能源价格，避免对能源生产的不当干预导致供给下降，维持汽油的稳定供应，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过渡煤炭依赖期，保障全球能源运输的安全。以上游提高清洁与过渡能源的供给，而非仅仅是下游减少高污染高耗能能源使用来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加深以及加强彼此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研发推广再生能源技术，大力推动太阳能和风能在全球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核能安全技术的推广。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共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控制至关重要。不过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真的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各自都不幸地经历了一些挫折，令人怀疑他们能否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世界能够实现有意义的碳排放的减少。在中国连续的停电导致了政府不得不增加煤炭的产量，而提供电力等基本公共产品和减少燃煤电厂的产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虽然这个可能是能源供应的结构性问题的暂时挫折，而且电力供应商已经获得到必要的权限，可以提高中国某些地区的消费价格，保证照明用电，但是这些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此外，中国在提倡公共参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差，没有使到民众将能源使用和海平面上升、洪水亦是干旱、极端天气和冰川融化、含水层融化等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因此相对于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必须要允许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为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提供激励的措施。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拜登的气候议程被一位来自煤炭以及天然气生产州的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的曼恩破坏。拜登的计划将奖励电子电力生产商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并且惩罚未能够这样做的公司。他说 虽然一系列的替代性政策举措被拼接在一起，但是实现这些举措存在着诸多的障碍，而美国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的领导力以及可信度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地位。虽然即使是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仍然仲有希望向美中两国施压，促使到两国找到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方式。但是他说，但是时间的窗口正在迅速地关闭。拜登在格拉斯哥联合气候峰会上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巴黎协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道歉。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说，文件泄露表明，沙特阿拉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是要求联合国降低迅速摆脱化石燃料的需求。文件当中还表示，一些富裕国家质疑向较贫穷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转向更环保的技术做法。而此外，美国情报报告表示，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要成员，澳大利亚是全球煤炭以及天然气主要的输出国，日本则是全球能源外部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要求联合国修改气候报告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过于激进的气候变化减排目标缺乏在现实当中的可操作性。贾平认为，第26届缔约方大会应该是采取务实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的全球共同体能源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而不是将会以搞成一个说多于做，只是描述危险并且急于摊牌，他是又不提出公正管用的解决方案的空谈会、批斗会，更加不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鼓吹能源上游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民生为代价减少能源的使用。贾平解释说，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俄罗斯和美国基本上是实现了能源独立，而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以及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是面临着能源安全的挑战，由于储能等技术的限制，目前油气依然是最有效的能源来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需要时间，如果美国这个世纪终结，太阳能将升到它们产电总量的 47%， 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当中占比仅仅是 11%， 同煤炭相同。贾平表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气候变化本身造成全球紧张局势，仲倒不如话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不当，将会成为未来全球紧张的潜在因素。美利坚大学环保学者夏祝丽教授认为，当前正在是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不是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正确场所。气候变化往往是不稳定、资源稀缺以及痛苦的间接驱动因素。这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好好地理解台风、洪水、干旱、火灾、疾病、虫害以及全球气温上升所导致的作物生产变化的根本原因。夏祝丽表示，虽然各国可能因为在气候问题上做得不足够而被迁怒，但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所辜负的普通民众。作为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席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莫迪在这次峰会上宣布了印度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且承诺到2070年的时候，印度将会实现碳净零排放。分析人士说，虽然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宣布，2070年的目标比中国较后是10年，相对于整个世界碳净零排放的目标是迟了20年，但是环境研究机构的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印度分所的气候项目主任海尔卡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以及能源结构状况，它的目标日期不应该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北京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对气候变化的承诺是值得赞赏，在气候变化的应对当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再生能源以及是储能，以及是能量转换技术的快速研发以及是公正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印度应该起到与它在全球药物可及性倡导当中的一样的作用，继续是为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是鼓吹和呼吁。同时，印度亦都是化石能源的消耗大国。 贾平话，有义务响降低能源嘅同时，为全球能源嘅公正以及系可及作出贡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